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是凯宇。今天，要跟你谈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该怎么样面对危机。特别是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开始要带领团队，而遇到大环境或者是公司内的一些改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跟你的部署去做一些布达，帮助你自己还有你的团队去度过这些危机时刻。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是个菜鸟，或者是你就是个光棍司令，你底下没人，你觉得这一段内容对你没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哦。可是呢，我要提醒你，凡事要做好准备啊。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你就被拔擢上来，或者是你还是得面对一些环境的改变？虽然你没有部署，可是面对这些改变跟冲击的时候，你总有你的家人、你的亲人需要交代吧。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分享，无论是在哪一个处境，身为主管的你、带团队的你，还是只是一个一般职场人、工作者，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面对危机的时候，表面上是在应付这些改变跟问题，但事实上其实是反照我们的内心。你到底是怎么看待危机的？你的信念怎么样引导你的行为？而你表现出来的自我是否能够让环境相信你，让别人相信你？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你自己也相信自己。这一切的改变是来帮你一把，或者是帮你创造另外的机会的。而说到环境跟改变，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吧。一个突如其来的疫情，其实打乱了我们很多工作跟生活上面的安排，那更不要说对一些产业的冲击，可能很多人直接间接的，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收入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当你听到危机就是转机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心情如何哦。可能在陈平时代，这句话会是你很重要的心灵鸡汤，可是真的危机就扑面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会不小心觉得它是个干话。而如果你问我，我相信危机就是转机吗？这么说，我相信一半。为什么说是一半呢？因为你没有先把强壮的自我先长好，那么危机它不会是转机。任何能够把危机变成是转机的人，其实他都有一个坚实的自信，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冲击或者是表面上的伤害而有所减损。而强壮的自我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它需要不断的自我觉察。然而今天的分享，除了自我觉察这个功课得交给你之外，还是会有一些技巧跟方法帮助你建立起更强大的自信来面对改变。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具体做法总共有三个。先来看第一个，面对危机跟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叫做面对脆弱。而面对脆弱的意思是，我们不仅是要自己说出自己的脆弱，我们还要引导团队成员说出他们心里所担心跟害怕的事情。先说自己哦，为什么在面对冲击跟改变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分享自己的脆弱呢？在传统的观念里，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要求，可能是他必须是强壮的、勇敢的，这听上去没有错。可是当一个危机、一个冲击事件来临的时候，他不会只有你身为领导人知道这件事，其实你的部署、你的团队，他们也会知道，他们不聋，他们也不瞎，他们也是跟你一样认真的在这个环境里努力。所以呢，这时候与其打肿脸充胖子，假装一切都没事，不如主动说出你的担心。现在你所遇到的状况有哪些是你没把握的，你心里没谱的？或许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件很不习惯的事情，但是呢，你别忘了换位到你的团队成员，你感受一下，当你的头头愿意跟你去说出这些他心里的话，你是不是会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被托付的感觉？然而如果你跟领导人平常的互动跟关系还不错的话，其实我们内心是很容易形成一种我要跟眼前这个人一起努力的心情。是啊，当一个改变已经是具体的冲击，它就意味着你平常的习惯的做法跟想法它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嘛，否则它就不会说是个危机。 而这时候你愿意分享出你的脆弱，它其实无损于你的领导权威，它反而会让你的团队成员更相信你，更认为你跟他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而另外一个层次，引导你的团队成员说出他们的脆弱，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的团队成员跟你在同一个环境，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或多或少也知道，而他可能没有你这么完整的讯息。所以如果你的担心是八分的话，他们的担心可能是12分啊。这时候你反而还当作一副没事的样子，甚至于不让他们说出他们心中的担心。请问这个担心的恶性循环，它是不是会发酵得越来越严重呢？所以与其去防堵，不如引导他们说出来。因为我们一般人遇到重大的挫折或危机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心理的阶段，刚开始是震惊否认，然后会愤怒沮丧，最后才是尝试接受并且整合这个经验继续往下走。所以当你能够引导你的团队成员，他们也把这些担心跟情绪说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倾听、支持跟陪伴反而能够让他们心中形成一个更大的动力，一起去解决问题。因为毕竟在工作职场上，大家一起解决问题总比每个人无所作为的烂在原地强多了吧。而更重要一点是，就算眼前的危机你已经有解决方案，你还是要透过主动分享跟引导你的成员去分享他们的感受，去建立起更多的情绪支持还有沟通的机会，这时候也才能够去确保你接下来的指令能够有效的被执行。所以啊，我觉得不管是主动的分享脆弱，还是能够有这样的胸怀去接纳你的成员的脆弱，你说这背后是不是要有很坚强的自我啊？否则啊，很多人因为卡在面子的问题，造成自己的团队和成员之间根本就是一群不沟通也不会沟通的人。那你说这个团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他们怎么可能有办法面对危机跟改变呢？如果你把握了第一个关键，那接下来的第二跟第三个关键就容易多了。第二个，在面对危机跟改变，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关注并且建立小成就。通常危机事件是一个环境系统比较大范围大格局的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要从大的全面性的去改变跟解决，可是这也是挫折感的来源呢。因为如果你能够很快的解决这所谓大的问题，其实就不叫做危机了。危机之所以是危机，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在那当下是无能为力的。可是这份无能为力，如果你能够把它拆分成很小很小的部分，或许有一些范围，有一些事项是我们可以先去做的，或者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看到了一点点前进，再不济哦，都有一些努力的痕迹值得肯定。也就是说，虽然大问题无法解决，可是大家努力面对问题，具体去执行的态度都值得嘉奖啊。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建立了可以沟通跟分享的氛围，那这时候在对抗这些危机事件的过程当中，你要关注在每一个小小的成就。如果有同仁很努力了做了什么尝试，不管结果如何，他的努力都值得你好好的表扬。如果你自己因为提出了一个方案，在萎靡的业绩底下看到了一些成长，你都值得拿出来好好的跟你的团队成员一起分享，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微小的前进，并且表扬这些前进。其实一个人的自信和团队的自信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绝对是从这些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累积起来的。如果你面对任何事情都想要找到一个必杀技，其实哦，这世界上哪这么多必杀技？然而这些你想象中的必杀技，你又怎么能够保证它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其实专注在眼前当下的一点小小的前进，你的团队还有你自然会累积出面对解决大问题的能量。而最后一个面对危机跟改变的关键，那就是从危机当中学到一些关键。其实危机的发生正好给我们机会去好好的回顾复盘我们的营运状态。在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了。就像是在股市大好的年代，任何人进入股市，他都可以吹牛自己是股神啊。 可是只有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一个投资人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绩效，或者是至少能够控制损失，才能够去看出他的功力嘛。所以呢，当你能够稳住团队，也稳住了你自己，这时候正是你透过危机好好去检查自己过去的营运模式到底有什么可以调整，而自己过去所领导出来的团队价值观有哪些需要做一些转向。就以我自己经营事业的过程，我也经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我到底是要专注在为企业团体服务还是为个人服务这样的辩证，还是我的宣传管道我要继续的依赖社群媒体，还是我要自己成为自媒体，这些在起点的今天看起来都蛮成功的选择，其实当年选择的起始点都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危机呀。所以呢，回到你身上，就算我们不谈职场，我们来谈谈人生，你看是不是也是在面对一些重大的失落跟挫折的时候，你因为能够去跟某些朋友分享，而某些朋友也愿意承接你的分享，也就是说出来跟引导说出来那些脆弱，你是不是才能够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而在那些你人生当中的辛苦时刻，帮助你走过来的其实通常都不是那一两件很重大很厉害的决定，而是那一点一滴给自己的鼓励。最后，其实无论你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无论是事业上的挫折，还是亲人的离开，或者是情感的失落，其实它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去回顾跟复盘，从过去一直走到今天，我的人生，我的信念，我的价值观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让我不断的遭遇这些，而我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所以啊，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职场归职场，生活归生活这样的区分。其实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些部分都集合组成了今天的我们。所以希望哦，今天跟你分享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想，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跟力量。在这变动的时代里，我们都需要很多的支持，我希望能够透过起点文化持续的分享给你最大的支持。最后呢，要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我的线上课程全方位职涯思维3122的优惠，一直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就截止咯。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请你务必要把握这最难得的机会。这一门课总共有75讲，总时长14个小时，可以说是哦，我把过去20多年来无论是自己的职场经验，还是陪伴个案在职场上面的案例，全部整合成这一门课，让你在职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军师，都有一个坚实的陪伴，来让你面对许多选择的时候知道该怎么想，知道该怎么做。特别是呼应今天所谈的，在这一门课里有专门的篇章在谈应变的策略，面对环境的冲击跟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变，我们在应变的过程当中哪些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当作是筹码交换的，在这一门课的这个篇章里你都会有最完整的前进。期待你的加入，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